他多么渴望有一个人能够陪在他的身边，能够整天看到他甜甜的笑容，用他充满热情的双眸注视着他，静静地倾听他内心的纠结与喜怒哀乐。如此之外，别无所求。他也渴望得到他的安慰与鼓励，甚至一句淡淡的问候，感受他如沐春风般的温暖。他望望窗外的天空，无奈地摇摇头，长长地叹了口气。他现在能够和外界联系的只有一部手机，用手机上网几乎用去了他大半的休闲时间。手机挂着 QQ， 却从来不主动和别人说话，只是默默地注视着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查看他们更新的空间状态，知道天南海北的他们在干什么，快乐还是郁闷着。一天，华子突然给他 QQ 发了一条信息：“你和小凡一直在联系吗？”刘宇，他电话停机了，一直没有联系上。华子，我听说他。刘宇，怎么了？别拐弯了。华子，我听说他做了别人小三，他老板。刘宇，我不相信，胡扯。华子，开始我也不相信，但是是事实，他真的无法相信，难怪他电话停机了，他一定是在逃避。刘宇，他可能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也许是迫不得已。华子，也许吧。他相信小凡，他所认识的小凡绝不是那种为了金钱而不顾廉耻去做人家二奶的女孩，但是华子的话就像一根针一样刺痛了他脆弱的神经，他无法接受这个结果。虽然华子的话还未证实就是事实，但是他隐隐地感到在小凡的身边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正在悄然发生。秋天注定是一个伤感的季节，他的心情非常沉重，往日与小凡的种种都清晰地再现在眼前。他在心底默默地念道：“小凡呐，小凡，你到底怎么了？”刘宇从来没有想到小凡会做小三，他觉得小凡没有做小三的资质，虽然美丽，但不风骚，也不性感，更不会调情。她也不是那么一个随随便便的女孩，只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偶尔有一点多愁善感。上大学时，他是他的崇拜者。那年学校的篮球赛，他是所在队的主力。比赛时，他在一旁大喊他的名字，使劲儿为他加油。他那疯狂而又夸张的呐喊声，惹得全场的人另眼相看。他才不管这些，依然我行我素。更让他想不到的是，比赛完了，他竟然找他签名，这确实让他尴尬了一会儿，很不好意思。平时经常玩篮球，但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待遇，队友们都旁边坏坏的笑，看来这小妹妹对你有意思哦。谁是小妹妹？我和你们同级的。他很倔地说，他实在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不知道如何处理。他虽然从小就练习书法，但是像签名这种不是字的字，他还真应付不来。我看还是免了吧。他试探性地问。
不行。
他表现得很坚决，一副不容商量的样子。他望着他清澈的双眸，充满了期待，怎么能忍心再拒绝？每个男人天生都有一颗怜香惜玉的心。他接过纸和笔，勉为其难地在上面画了他的名字。完了，他把本子递给他，但是他却丝毫没有要接的意思，只是用他那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望着他，这让他感到有点琢磨不透。
顺便把你电话号码也写上吗？不会这么吝啬吧？
每个正常的男人遇到这么可爱的女孩，也许都不会拒绝。他只好乖乖的又加上了他的手机号码。他接过纸，莞尔一笑，诡秘的说：“
嘿嘿。”有空教我打篮球，你可不要拒绝哦，等我电话。
他那可爱的一幕至今还历历在目，他怎么也不能和二奶两个字联系在一起。自从那以后， 他有事没事就经常给他电话，教他打篮球的时间倒是少数，大多的时间往往被他拉着去大街小巷，一家一家的吃他喜欢的麻辣烫，或者陪他一起去淘他喜欢听的 CD。 当然，这些都是背着他的女朋友欠干的。为此，他和女友闹过不少的矛盾，但是他始终对他像小妹妹一样看待，或者他已经从心底认他做了妹妹。他是学营销的，他希望以后有自己的公司。他天真地说，女人并不比男人差，也可以撑起半边天的。他有时候会傻傻地问他，
你觉得我可爱吗？
他说，可爱，可是不是一般的可爱，这是发自他内心的话。
那你喜欢我吗？
他似乎表现得很认真，他一时语塞，不知道怎么回答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才好。半天他才说，你是我妹妹，又这么可爱，我怎么会不喜欢呢？
哈哈，
他那个得意的笑，
看把你吓得开玩笑的。
哈哈，我知道。他尽量说得若无其事，但是从此以后他们之间的联系变得少了起来。具体的说，是他再不像从前那样隔三差五的给他打电话，只是偶尔有聚会时才会到一起。后来转眼就毕业了，他应聘去了西安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做了售楼小姐。临走那天晚上，他们一帮人为他送行，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活泼好动，而是一副忧郁的样子。他们喝了好多酒，也对他说了好多祝福的话，然而他似乎对这些并不放在心上。末了，他很深情地唱了一首张震岳的《再见》，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时，每个人心情都变得格外沉重。四年的美好时光就这样结束了，天亮以后大家就要各奔东西，怎么能不让人惆怅。唱到最后，他的眼睛里竟飘满了泪花。其他人都不明所以，都以为小凡大概是舍不得这帮朝夕相处的朋友吧。他们一边把他按回座位上，一边安慰他，一边说着一些祝福的话。也许只有他真正懂得他唱这首歌所要表达的情意，但是他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对他说些什么。况且他还能说些什么？他的心意他怎么会不明白？他只是默默地拿起话筒，用同样的深情唱了一首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也许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来诉说对他想说的话。至此，大家似乎明白了些什么，又似乎什么都不明白。夏日的午夜，习习的清风，散场的青春，怎不让人感怀万千。第二天清晨，送小凡到车站，上车以后，小凡给他发了条短信，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你，如果你现在愿意让我留下来，我会立马下火车，如果不愿意就别回信息。他选择了后者，选择了沉默，然后目送着火车启动又一点点的远去。在他的脑海中，这一切就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一般，而短暂的离别之后，又在各自经历着几多不为人知的沉浮。假如小凡真做了二奶，他既感到惋惜又感到内疚。惋惜的是他还那么年轻，那么可爱，不该走这条路。内疚的是，当初如果他愿意让他留下来，就不会发生现在的一切。唉，时间真不可以逆流，如果可以，他宁可让小凡留下来，虽然会打乱他平静的生活，但至此他还不能完全接受小凡是小三的事实，或者不愿意相信。无论如何，他也要让小凡亲口告诉他事实的真相。即使是真的，他也相信小凡是情非得已。他现在最需要的是能联系上小凡，电话依然是无法接通， QQ 上也留言了无数次，但就是依然不见他回复。 最后他通过手机给他发了一封简短的邮件。小凡，你还好吗？请先允许我对你说声对不起。你是个好姑娘，是我辜负了你的一片深情。自从离别后不久，我也去了一所农村小学教书。每每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好几次打你电话都无法接通， QQ 上也不见你上线，不知道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听华子说你做了，我真的不相信。我只想问一下，这是真的吗？你不是还有自己的梦想吗？我知道你不会是这样的人，对吗？我想让你亲口告诉我事实的真相，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是最好的朋友，期待你的回音。雨，他每天都查看邮件，看看小凡是否回复。终于有一天，他收到了小凡的回复，信的内容也很简短。
雨，我知道，终有一天你们都会知道我的一切，请原谅我的堕落。当走入了社会，我才真正明白，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是我们在大学里难以想象的。每个人都有迫不得已的时候，这几个月以来，生活让我改变了许多，我也不再是那个单纯的小女孩了。也许你们现在都认为我很肮脏下贱，但是当你们真正了解我当时的处境时，也许你们才会明白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真正的内涵。我真的没得选择。理想，什么是理想？它有可能是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卑贱的东西了。如果论斤卖的话，一斤大学生的价格还抵不上一斤猪肉。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我一个小女子还能怎么样？我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只能被迫接受，然后适应。我们的力量实在是太渺小了。不管以后你们怎么看待我，这都是事实。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是两路人，请你们慢慢忘记不曾有过我这样的朋友，不要再管我，就当以前的小凡已经死了。珍重。
寒风卷着落叶在空中肆虐，他不禁打了个寒颤。一切都是事实，他即使再怎么不愿意相信，也只能接受事实。小凡是小三，小凡是小三。他一语般喃喃不已，他开始讨厌这万恶的世界，让多少男盗女娼名正言顺，又让多少美好沦为丑恶。我们到底怎么了？有多少人还能坚持最初的梦想？又有多少人的心还温热如初？他不断地问自己。也许个人有个人的宿命，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就像他的宿命是老师，小凡是二奶，他努力使自己不再想这些令人感怀的事情，即便想了也是无法改变。然而事情的发生往往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他原以为小凡这个和他这辈子不再有任何瓜葛的女孩，一年多以后又出现在他的生命里，而且发生了让他更意想不到的事情。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了，时间如水般流走，始终重复着上课、下课、吃饭、睡觉的咏叹调。院子里一年级的小学生玩弹珠游戏，刘宇看着看着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和他们一起玩。说实话，他小的时候根本就从来没有玩过现在这种游戏，哪能是这帮小家伙的对手？他输了就耍赖，抓起弹珠就跑，惹得一帮孩子追在屁股后面跑。他们一边大喊着：“老师赖账了，老师赖账了。”校长看见此情形，只是唉声叹气的摇头，他才不管这些。也许他觉得这样才能给他死水般的生活带来一点生气。天空已经飘起了雪花，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这样的时节，这样的场景，总是会让人想起些以往的旧事。面对此情此景，怎能让人不感怀？除非你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况且他有时候又是那么的多愁善感。 他还好吗？就在这样的季节，他和他之间有着太多的回忆，每每想起都会使他有一种凄凉的美好。有人说分手后还念念不忘，那不叫思念，而是犯贱。他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是犯贱，可是他就是无法克制自己去想。这样的日子虽然过得像白开水一样清淡，却倒也清闲。每到星期天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几个老师总是会一人搬一把椅子，上一杯清茶，呼啦巴扯的乱看一番。这天中午，刘宇、小刚、李全在院子里悠闲地抽着烟卷，晒着冬日暖暖的太阳，有一搭没一搭的胡侃哪个班的某某男生给某女生写了情书，或者谁谁谁又把屎拉在了同学的抽屉等等。只要他们认为有点意思的事情都拿出来晒了。忽然不知什么时候，院子里来了一只鸡，他们仨都睁大了眼睛，像是发现了猎物似的，眼睛里放出贼亮贼亮的光芒，三双眼睛死死地盯在了这只鸡的身上，每个人的嘴唇都不停地吸动着，他们想到了同一个字，肉。是的，算起来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见到肉味了，怎能不让人心动？他们现在好像已经看到了金黄而又冒着热气的鸡腿。他们仨互相间会意地笑了笑，很快就心领神会了。于是他们迅速关闭了学校大门，干起了真正使他们激动不已的事情。随之激动不已的还有他们砰砰乱跳的心。人说读书人是手无缚鸡之力，还真不假，就像电影里鬼子进村一样，他们仨把一只鸡从花园追到操场，又从操场追到花园，终于搞定，直累得他们气喘吁吁，但是看到手中的胜利果实，他们那个得意的笑啊，简直无法形容。于是他们三下五除二，大刀阔斧的干了起来，杀鸡拔毛，开肠破肚，这会儿一个比一个勤快。烹饪是李全的拿手好戏，不一会儿就闻到了香味，那个激动的心情啊，更是无以言表。光有肉没酒不成，这酒该谁出呢？李全提议说，要不咱一拳定胜负，谁输了谁买酒。他和小刚共同赞成道，行。于是他们开始单循环划拳赛，最终他不敌小刚和李全，惨败下风。不一会儿他就从外面的小卖部抱进来了一箱啤酒，刚好肉也熟了。接着他们开吃开喝，简直比吃着山珍海味喝着 XO 还要惬意。当然了，他们也没有喝过 XO， 但对于现在的他们，这已经很不错了。不知不觉一箱啤酒已经进了他们仨的肚里，他们却刚好到兴头。李全说，这回我去。不一会儿又一箱啤酒摆在了他们面前，他们又开始了声嘶力竭的划拳，推杯换盏，胡侃耍赖。当箱子再次变空的时候，他们都有些醉意了，但是酒一喝高，人是很难刹住车的。别看小刚平时很斯文，这会儿却像一头倔驴似的，非要跟他见个高低。他知道这样下去非有人大醉不可，他和李全劝道，今儿恰到好处，改天我们再喝。不行，今天咱就见个点儿，不睡不休，你们是嫌我买不起酒吗？他不由分说的就往外走，酒喝高了谁也不听谁的，很快就见他踉踉跄跄的抱着一箱酒进来，这下他们又不得不喝。最后第三箱酒只喝了少数，他们仨都酩酊大醉了，小刚更是现场直播，直喷了他一身。他一见那污秽物，也忍不住跑出去吐了个肝肠寸断。当他吐完进来时，他们两个早已趴在桌上不省人事。他看着满桌的杯盘狼藉，一如他的人生。他点了一支烟，狠狠地吸了几口，慢慢地吐着烟圈。此刻他反而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只是感到一阵隔一阵的头痛。 冬天的夜晚总是来得很早，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他望着昏黄的电灯，他们睡得像死人一般，整个院子死一般沉寂。他感到全身上下被莫名的孤独所包围，有时候清醒比醉更难受，醒了什么都不会想，醉了什么都不会想，至少可以求得内心片刻的安宁。他打开剩下的酒，一个人喝了起来。这会儿他只想醉。他就这样一个人一瓶又一瓶的喝，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醉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只知道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他们仨都趴在桌子上。他们醒来时一地狼藉，满身污秽，都感觉不好意思，尤其小刚更是感觉不好意思。昨天晚上的事他还隐约有些记起，是他硬要坚持一较高低的，没想到他第一个先倒下。我们都大了，真丢人。没事，喝酒就为了醉吗？英雄所见略同，难道喝酒为解渴吗？哈哈哈！他们自我解嘲的大笑一通，满屋子都是酒气，他们七手八脚的开始清理，走起路来都还不太稳当，好不容易才搞定。由于酒精的作用，他这会儿感觉头痛欲裂，胃里面翻江倒海一样，他想好好再睡上一觉，于是只脱了外衣就躺倒在床上。星期天的校园格外的寂静，没有任何人打扰，直到太阳西沉他才清醒，突然感觉到好饿。他能不饿吗？昨晚吃的东西全都吐出来了，他在饿的同时也感觉到浑身酥软，找不到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只好到外面的小卖部买了一桶方便面。一桶面下肚以后，感觉渐渐的恢复了元气。昨天的事情很清晰的在刘宇的脑中浮现，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竟然会沦落到这种地步，竟然以鸡鸣狗盗之事用来消遣。以往这是最令他不耻的事情。也许人在落魄的时候是没有道德可言的，没有追求，没有精神寄托的时候，生活也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他每时每刻无不感到空虚失落。